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虚空中的永生》，作者吴伟都。前世空来财也空，拼命集财忍病痛，谁知离世变成空。名世空来利也空，名成利就暂亨通，期限一到变成梦。权势重来势也凶，横行一时莫放纵，死后不过化成风。人世是否总是空？人生到底有何用？圣经为你指迷踪。我是受中国大陆进化论思想教育长大的，老师们所教授的一切东西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生活中的指导依据。我生长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里，从小物质缺乏，金钱能够解决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基本问题，令我差不多觉得金钱是万能的，所以我努力赚钱，希望将来生活得称心如意。怀着明天会更好的希望，我踏上了出国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努力。得亲友的帮忙，我以借租的方式当上了一个小老板，生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经过辛勤刻苦的劳力，终于偿还了所有的欠债，但离理想还差很远。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体力已经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干劲儿大不如从前。看着那些比自己更富有的人，无形中心理压力渐渐加重。金钱万能。在拼搏期间，耳闻目睹很多真人真事，发觉富人的家庭并非我所想象中的那样尽如人意，反之有更多的苦恼。有些夫妻能够共患难，但有钱后一方却不忠于配偶。有些人赚到了用不完的钱财，却不知足，仍努力赚钱，结果有一天突然心脏病爆发，撒手尘世。又有人一生省吃俭用，拼命赚钱，结果挨出一身病来。有人已经赚到了亿万的财产，结果却让后人争个你死我活。也有人千方百计，尽一切努力，成为世人羡慕的歌王影后，名利双收，风光一时，但之后又摆脱不了尘世的苦恼而跳楼身亡。也有的不幸患病，留下了世人梦寐以求的地位财富，凄然离世，伴随他的荣华富贵也随着他的离世而烟消云散，令人叹息不已。也有当权者利用权势贪赃枉法，欺寡凌弱，胡作非为，令人痛恨，最终难逃法网，遗臭万年。世上最富有的人一旦患上绝症，也无法用钱买回自己的命，这让我怀疑金钱是否真的万能。我深深明白，我现在努力奋斗所拥有的一切，将来有一天也会变成过眼云烟。我觉得人生充满了灰暗、无奈，甚至是绝望，更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总觉得花花世界如春梦，荣华富贵总是空。诚然，现实生活的确需要金钱去生活，但是否因为这样，我就只为金钱而活呢？人生何意？ 我开始质疑那些不知道满足、不顾一切拼命赚钱的做法是否明智，也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除了追求那最终不属于自己的金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更值得我们去留恋的呢？回想从前在大陆历史课文里所讲的，人是由猿人演变而来的。我心里也提出很多疑问，如果人是从动物变来的，那么人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那么悠久的历史中，人依旧是人，动物依旧是动物，从未见到过继续变下去的人呢？那宇宙星空、太阳、月亮和地球上的万物又是如何变来的呢？如果人真的是死后一了百了的话，连灵魂也不复存在，也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为什么人还那么愚蠢，辛苦劳作，背负那么多的良心、道义和责任呢？人为什么会有良心呢？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令我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有没有神？刚接触那些看似很关心人，也带着谦卑和喜乐的传福音的人，我颇有戒心，怕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怕不慎落入一些什么黑社会、帮派、邪教等组织，那就后悔莫及了。同时也觉得他们所讲的神与我无关呢。我们中国人是信佛的，耶稣是外国神，但出于朋友的情面，也不便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他们不惜花费自己的钱远道而来，希望我信圣经，其中不乏大学生、博士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所讲的个人见证也令我产生共鸣。一段时间的接触交往后，觉得他们的行为诚实可信，也没有做出损人利己的事，反而单纯的可爱，和一般人不一样，与他们在一起又很开心。经过一段时间研读圣经后，我从中间得到了从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圣经这样记载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参见创世纪1:26。原来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与动物是有很大区别的，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有动物所没有的灵和尊严，而且世上的万物都是各从其类不变的。参见创世纪1。开始时我极力抵触圣经里所讲的一切东西，但每天晚上想起圣经里记载的，我望着那繁星点点、浩大无边、井井有条、有规律地运行着的各类恒星，以及地球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万物，我虽然极力否认神的存在，但又觉得圣经所讲的很切合实际和有道理。我理性地分析，觉得创造论比进化论更合情合理，也更能合理地解释我心中一直困扰着的问题。上帝的确不能够用人的肉眼看见，但在我们身边的风、电、无线电波等很多东西也是不能够用眼睛看见的，但它们的确是存在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敬拜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参见约翰福音4:24。圣经又解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参见罗马书1:20。我曾对基督徒所传讲的上帝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不屑一顾，我想你们的神才是真的，别人的神就是假的，那你们的神不是太独裁专横了吗？ 后来才明白，如果上帝确实是宇宙间唯一的创造者，那他当然有权这样宣称。到底谁才是世上唯一的真神呢？围绕着这个问题，我也曾参阅过出身科学研究工作的李成所写的《永恒再召唤》和《圣经是神漠视的吗》等书籍做参考研究，从中与世界各大宗教做比较，去伪存真。研究之后才知道，佛教原来并非出自于中国，它是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后来也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参见《使徒行传》4:12。苦短人生。记得圣经中有一个令人难忘耐人寻味关于无知财主的比喻，有这么一个富有的财主，另盖了一个更大的仓房，收藏好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后，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参见路加福音12:16-20。用智慧建立无数辉煌产业的古代以色列君王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这样感叹自己的成就，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参见传道书2:10-11。被上帝高立的以色列君王大卫也这样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参见诗篇103:15-16。是的，就算是一代著名的伟人，经过百年或几百年之后，就再也无人认识他了。他努力奋斗所建立的丰功伟业，慢慢的被人们遗忘，渐渐的化为乌有。原来我们都是这地球上的过客，到了一定的年限，人的肉体就会衰老坏死，化为尘土。本来人类的始祖是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里的，只因违背了上帝的禁令而被上帝逐出了乐园，去承受犯罪的结果。上帝对人类始祖这样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参见创世纪3:19。被上帝挑选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仆摩西也发出了如此的感叹，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参见诗篇90:10。留下世间的一切辛劳所得，我们的灵魂就得等候至高上帝的审判。这就是圣经里所讲的，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参见希伯来书9:27。永生盼望。主耶稣基督在世时曾指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参见马太福音16:2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参见约翰福音14:6。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参见约翰福音6:42。他还这样安慰世人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参见马太福音7:34。他还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参见马太福音6:25-27。其实至高的创造者上帝自有他奇妙的主意和计划，让虚空中的人生隐藏着永生，让那些谦卑的愿意放下自高自大去寻求他的人得着永生。他用世人能明白的圣经向世人发出了永生的呼唤，他向世人宣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参见约翰福音3:16-17。走出疑惑。我曾经怀疑过圣经是否是上帝默示给世人的，也怀疑过所讲的死而复活和死后有永生的事，但我细想之下觉得还是有可能。就拿我们日常食用的稻谷来做个比方，稻谷生长成熟，收割晒干是一个死亡的过程，但是如果把它放在适宜的地方，它将又有一次新的生命。如果将它的外壳除掉，那它就只能永远灭亡。世上的人只用有限的智慧就能让世界变得如此多姿多彩，生产出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那么能够创造宇宙星空和万物的全能上帝有什么可以难得了他呢？我也曾质问过神，如果你是全能、慈爱、公平的神，为什么让那么多的灾难降临到人间，让世人饱受折磨呢？那些患病的、信靠你的虔诚基督徒们，日夜向你祷告，而你却没有伸手医治他们。后来，我慢慢领悟到信心的含义。上帝自有他奇妙的计划，他所看重的原来是那永恒不变的天国，也让我明白到造物主和被造之物之间的区别。人类是无法用有限的智慧去衡量那无限造物主的。这位上帝与那些用人手所造的假神是不同的。接受救恩。经过大量的取证观察研究之后，我得出了明确肯定的结论，也明白到主耶稣所讲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参见马太福音13:32-33。但我仍然持着观望的态度，觉得有的是时间，也认为自己没够条件成为合格的基督徒。然而发生了那震撼世界的911恐怖事件之后，当我看到那些年轻健壮聪明富有的世界精英们随着那世人认为坚固安全的大楼的倒塌顷刻间化为乌有的时候，我意识到人世间真的是祸福无常，谁知道明天会将发生什么事。有些人花巨额金钱去买那不希望发生的人寿保险，却不愿意接受那免费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永生保险。虽然我已经花心血和时间去证实圣经里所讲的一切事是真实可信的，那为什么我还是这样犹豫不决，让我自己永远在天国的门外徘徊呢？终于，我不再犹豫了，心甘情愿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一生的救主。在我的感染下，我的妻子也愿意和我一同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一同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信主之后，我对人生有了另一种看法，我的婚姻也因着信和以圣经做指导，开始凡事互相包容，互相忍耐，以爱相待，因而从不断的争吵中渐渐迈向和谐。我的人生价值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心理压力也慢慢的减少。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人生从此有了美好天国的盼望，对人生和死亡也不再觉得恐惧和绝望，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将来人离开了这世界会到哪里去，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和盼望。所以心里就常常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喜乐和平安。虽然仍然需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但我能向天父祷告和从读圣经中支取无穷的力量与智慧。每个星期与一般同心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聚会查经，一起唱诗歌赞美上帝，生活在互敬互爱、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尽量远离那种你欺我诈、相互忌忌、为利益而纷争不断的世俗，渐渐戒除了好赌的毛病和日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坏习惯，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益处。凭着上帝的爱，我不断地向家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因此我的岳父也接受了上帝宝贵的救恩，受浸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期望不久的将来，我那些仍然未信的家人和朋友们，以及天下所有的华人同胞们，也都能接受这份宝贵的救恩。聪明的朋友，人终有一死，或只得今生，或拥有永生。永生已在向你招手，但需要你用行动做出回应。别让虚空的世俗将你围困，而让永生的盼望从你的身边流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吴伟都为大家带来的《虚空中的永生》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正如圣经里所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又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尽管如此，人还是不能够觉察神自始至终的作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亲爱的朋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能潇潇洒洒。
明白，照那日上的人，我心里发出感恩。
今生。
试着看破一些，就能够笑笑洒洒。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必永恒长，
不必永恒长。
全世界悲伤了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
能拿什么来换？
能拿什么来换？